第43页，评估你的讯息。在核对你的讯息时，问自己以下的问题，并且诚实回答。资料本身是否好像满足了任何压抑的需求？传述资料是否发泄了你通常抑制不予表达的个人成见？传述资料是否让你自觉优越？资料是否过度情绪化，尤其是在宗教或性的表达上？它是否展示出任何憎恨的证据？如果对于这些问题的答案全都是是，那么很可能资料是来自你个人的潜意识。如果它展现成见，那么你可以相当确定，在平常的意识底下，这成见是你自己的。如果在任何一方面资料过度情绪化，那么这可能是你在日常生活中压抑情绪的一个征兆，在显示给你看自己的能力和弱点何在上面。资料可能非常有用。如果资料具有娱乐、创意、虚构的性质，那么你也许有过去不曾加以利用的创意倾向。对你自己的这种认识，让你能够利用自己的才能。不过如果资料展现出超卓的心理洞见，超越你自己的才智、千里眼、心电感应或其他 ESP 现象的明确元素，那么你无论如何都要特别小心地研究它。你可能拥有一种强大的心灵觉知，你也许够到了我们所知甚少的实相。不管你是经由灵应盘、自动书写或语音通讯接收到你自己的讯息，都别过分高估或低估它们。如果资料有凭有据，时间一久，它自己的品质和累积就会证明它本身是否真实。赛斯资料被罗伯和我自己严格而客观地研究过，经由这种细查，它没有损失，反有增益。基于几个原因，我们现在确信它并非来自我的潜意识，至少不是一般说的那种潜意识。它不是从我个人的潜意识冒出来的。我们在课中并未发现我在日常生活中没被满足，却在课中得到满足的需要，这是一点。看来连潜意识都对每周在特定时段上两次两小时以上的课生厌，这是另一点。潜意识通常不用这种条理分明、遵守纪律的方式运作，就算我们把制约纳入考虑也一样。要不是因为课间曾展现过的某些明确效应，从潜意识的角度解释赛斯资料或许会更具有说服力。在某些课里曾有过心电感应和千里眼证据，不寻常的实质效应也发生过，这在本书稍后的章节里会加以讨论。心理学家往往称赛斯这样的人格为次人格，职业灵媒称他们为坚实。给予这种人格的名称并不会改变他们的本质，也不会增进我们对他们的了解。赛斯说他并不是一般所说的坚实，也坚称自己并不是一个次人格。在我们的关系里并没有入侵的事，我并不觉得被别人控制住了，不管在什么时候都一定要经过我的同意。有时候我的确觉得我本身不知怎的扩展了。我确信研究并比较这种手稿，不只对心理学家和超心理学家，甚至对整个世界可能都是无价的。智力是与概念打交道的，但我们却完全不确定概念是否源于智力。 很有可能概念是直觉过程露出表面的部分。我们很多有价值的发明和观念都是无中生有，但是后来却加以实际应用。这类手稿可能会有相似的有效资讯，思考的大脑所不知的资讯，因为大脑的作用是处理实质的问题。的确没错，这种资料就算不是源自个人潜意识，也是穿过层层的个人潜意识而来，必然包含了个人的扭曲，智力也会犯他自己的错，但人不会因此轻视他，这是事实。心智并不是永远处于巅峰状态这件事，我们视之为理所当然，因此会自动留下余地。对于内在直觉的运作，也该给予同样的体谅。再次重申，如果你发现自己在预期灵命盘的答案，那就慢慢来，不要急。当你觉得信心转强的时候，就不要用灵命盘了。你可能发现自己有一阵子徘徊在灵命盘和自动书写或语音通讯之间。最初你可能跟我们一样，觉得光是开步走就很困难。在这种情形下，先用灵命盘来开始进行一节，然后再换成自动书写或语音通讯，继续小心记录所有的经过。每周有一或二次明确的定时课，远比一周来个三四节热情的课，然后下一周根本不上课好多了。如果你发现自己在使用灵命盘和自动书写或语音通讯之间摇摆不定，那你一定要在笔记里注明这件事。你应该要能够从笔记里清楚看出资料的哪部分是从灵命盘收到，而哪部分不是。放松，信任自己的能力，但不落于轻信。如果你收到矛盾或较差的资料，不要泄气，继续下去，保留这种讯息，可是别太当真，再试试看。另一方面，如果你的通讯在内容或品质上显示出明确的卓越征兆，那就要小心地细审它们。如果给了预言，要尽可能核对它们。赛斯所有的预言都证实有凭有据，但是我们要是没有严密的保留记录，然后再和随后的事件比对的话，便永远不会知道它们是否正确。如果你在进行自动书写，但所写的不同于你平常的写作，或是字句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安排在纸上，不要觉得惊讶。文章甚至可能倒着来，或从左往右排，字可能写得很拙劣，你无法期待潜意识像意识那样表达自己。即使是来自自身的更深领域，来自个人潜意识底下的那些资料，也必须经过个人的层面。如果你发现自己在用语音通讯，而声音有所改变，不必觉得惊讶，虽然他们可能不像你自己的声音，但要确定你在笔记里清楚描述了那个声音，也要记下改变很显著的那段时间的长短。有时候我用一个响亮低沉而且比较男性化的声音，虽然第一次发生时让人吓了一跳，但的确赋予赛斯人格一种不容置疑的生动。我自己声带并没有受损。结束本章之前，我要给你们一些来自第十二节的摘录，这是透过语音通讯接收到的，而且是早期用这种方式收到的资讯当中的一个例子。当我替赛斯说话时， 我不断在房里踱来踱去，我的双眼是张开的，但我对环境的意识很有限。房间的照明如常，完全没有平常讲话的支吾迟疑。就涉及时间而言，这节课相当平常，从晚上九点一直进行到11:15。为了方便阅读，这种资料都会用以下的方式呈现。就第五次元而言，我说过它是空间，我会试着建构一个结构体的形象来帮助你了解，但我必须随即拆掉那个结构，因为它根本不存在。那么设想有个金属线网，一个由连锁的金属线无穷无尽地建构成的迷宫，因此当我们看穿它时，它就会像是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你们的层面可以比拟为在四根非常细长的金属线之间的一个小位置，我们的层面可以比拟为另一边的一小块临近金属线。我们不仅是在同样金属线的不同边，而且按照你们的观点，我们同时分居上方或下方。如果你把金属线当作成型的立方体，这是说给你听的，罗伯，因为你对形象的喜爱，那么这些立方体也可以一个放在另一个里面，丝毫不会干扰任何一个立方体内的居民，而且这些立方体本身也是在别的立方体里面。我现在说的只是你的层面和我的层面占据的那一丁点小空间而已。再一次，只从你们的层面思索一下，细长的金属线围成你们的层面，而我的层面在另一面，这些也有无边无际的一致性和深度。但在平常的情况下，对这一面而言，另一面是透明的，你看不透，但两个层面经常彼此穿透。我希望你明白我在这里做了什么。我创始了动的概念，因为真正的透明并不是能看透，而是能穿透。这就是我所谓的第五次元。现在移开金属线和立方体的结构，一切行为却好像有金属线和立方体存在似的，但这些只是必要的架构，甚至对我的层面也是如此，好让我们的心智机能理解它们。我们建构形象以符合我们在任何特定时候恰巧有的感官，我们只是建构想象的线，以便在上面行走。你们的房间墙壁构造是这么真实，冬天没有它们你们会冻死，但是没有房间也没有墙。同样的，我们建构的金属线对我们来说是真的，虽然并没有线，全是一体。你们和房间里明显可见的墙是一体的，再一次又是透明的概念，你们的墙对我来说真的是透明的。但是亲爱的约瑟和鲁伯，我不一定会为你们表演穿墙术。无论如何，墙是透明的。我们为了说明第五次元建构的金属线也一样是透明的。基于实际的目的，我们必须装作好像两者都存在。如果你们愿意，请再想想金属线迷宫。我要请你们想象它们占满存在的一切的东西。你们的层面和我的层面像两个小鸟巢，窝在某株庞然巨树的网络里。将来有一天，我会更深入探讨这一点。想象一下，比如说这些线也会动， 持续不停地颤动着，因为它们不但携带着宇宙的材料，本身也是这材料的投射。而且你们会明白这有多难说明。我叫你们想象这个奇异的结构后，又坚持你们把它撕开，我也不怪你们觉得疲累，因为它们并不比百万只隐形蜜蜂的嗡嗡声来得更能被确实看到或摸到。